记录乾隆十全武功之半的钱币。乾隆皇帝自认他统治时期是清朝的鼎盛期，曾经用十全武功自我标榜，自号十全老人。实际上，他自诩的十全武功并非真的十全十美，而是情况不同，性质各异，有的是镇压民变，有的是小题大做，扬鞭耀武。其中降缅甸、降越南都是先胜后败，导致战争旷日持久，耗费大量钱粮，得不偿失，体现了乾隆帝的虚荣浮华。所谓的十全武功中，只有两次对准格尔，两次对廓尔喀，一次对回部，共五次用兵，对巩固新疆、西藏边疆地区的领土完整具有重大意义。而乾隆宝藏、准格尔普尔前、新疆红前就见证了乾隆皇帝对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的五次用兵，这占了十全武功的一半。一，乾隆宝藏见证了一场货币战争的钱币。历史上真有货币战争，即由货币而引起的战争吗？回答是肯定的，在乾隆年间就发生过一次。要讲清楚这场货币战争的起因，我们必须先从西藏使用货币的历史说起。一，文献记载，西藏早期以沙金作为货币使用，譬如唐朝的时候，松赞干布的使臣陆东赞到长安求婚，就是献黄金5000两作为迎娶文成公主的聘礼。蒙古兴起之后，西藏归顺了蒙古，并被正式纳入元朝中央政府的管辖。西藏萨迦派高僧八思巴，还被忽必烈聘为国师。元朝皇室曾经将大量白银赏赐给西藏，受此影响，白银逐渐取代黄金，成为西藏地区的主要流通货币。清朝初年，五世达赖喇嘛到北京朝拜顺治皇帝时，顺治赏给他黄金550两，白银10000两。后来康熙皇帝又规定，由打箭炉经四川甘孜州康定市税收项下，每年拨给达赖喇嘛白银5000两作为经费使用。但是从中国内地远去的大批白银都是每个重达50两的大银锭，除了大额支付，日常小额使用时都要将银锭破碎使用碎银，这些碎银每次使用的时候都需要称重验色，非常不方便。与中国使用银锭不同的是，和西藏相连的今天尼泊尔境内的加德满都河谷地带分布的三个土邦，即巴德冈、加德满都和帕坦都，铸造使用银币。到16世纪中期，这些尼泊尔土邦的银币逐渐流入西藏地区。西藏商人在与尼泊尔人的交易中，发现这些土邦的银币使用起来非常便利，于是就有西藏商人用银锭或碎银兑换尼泊尔的银币来使用。这样一来，在西藏与尼泊尔之间就出现了一种用银锭兑换银币的银钱贸易。最先是加德满都土邦与西藏地方签订了一个向西藏提供银币并从西藏换回白银的条约，后来其他两个土邦也相继加入，开始了持续200多年的西藏与尼泊尔之间的银钱贸易。银钱贸易是用同等重量的银币兑换同等重量的白银，不再另外收取铸造费用。 这一贸易对尼泊尔商人非常有利，因为他们从中可以获取高达 12% 的利润，其中 4% 的利润来自从西藏换回的银锭中提炼出来的黄金，另外 8% 的利润则是在银币中掺加杂质所得。后来贪得无厌的尼泊尔商人在银币中不断加大杂质的比重，到1750年银币的含银量甚至都不到 50%。 尼泊尔商人把这种劣币大量运往西藏，仍然要求换取同等重量的白银，自然引起西藏民众的强烈不满。就在这个时候，尼泊尔的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位于尼泊尔西北部的一个名叫廓尔喀的小王国突然崛起，最后于1769年攻占加德满都，统一了尼泊尔全境。所以清代又称尼泊尔为廓尔喀。廓尔喀新铸造的银币质量比原来各土邦铸造的质量要好，这样在市面上就同时流通两种银币，一种是质量比较好的新币，另一种是质量比较差的旧币。商人在使用的时候就要挑选，如此一来很容易引起纠纷，扰乱市场。因此西藏地方政府要求廓尔喀用新币收回旧币，但是廓尔喀提出的条件非常苛刻，双方最终未能达成收回旧币的办法，为后来的纠纷埋下了隐患。二，廓尔喀因为统一了尼泊尔，扩张的野心开始膨胀。在银钱贸易纠纷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因为聂拉木口岸地区征税的问题，廓尔喀与西藏又闹出了新的矛盾。面对这些纷争和矛盾，尚武好战的廓尔喀不是通过谈判来协商解决分歧，而是蛮横地要求西藏地方政府答应他的条件。被拒绝之后，竟然于1788年乾隆53年7月派兵3000人越过喜马拉雅山脉，分两路侵入西藏地区。夹在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尼泊尔是南亚地区的一个小国，怎么竟敢如此狂妄地入侵西藏呢？其实当年的廓尔喀要比今天尼泊尔的国土面积大3倍多，后来因为逐渐被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蚕食，最后剩下的就是今天的尼泊尔。当年的廓尔喀敢于入侵清朝控制下的西藏，大致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当时的廓尔喀正处于扩张的鼎盛时期，廓尔喀人信仰印度教，属于高种姓中的刹帝利。印度教中牛被视为神物，廓尔喀的本意就是牛的保护者，这与信仰佛教的西藏人本身就有矛盾。廓尔喀最初是由印度拉吉普特王公后裔中的沙阿家族于1559年在尼泊尔西北部建立的一个小王国，后来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征战，征服了富庶的加德满都谷地，历史上第一次统一了四分五裂的尼泊尔，并进一步在东起不丹，西至克什米尔，北至西藏，南达恒河平原边缘的喜马拉雅山南麓广大地区，建立了他的宗主权。二是因为西藏防务空虚，并不团结。自从1720年清军驱逐了进犯西藏的准噶尔蒙古，西藏地区已经有60多年不见兵戈， 成平已久，吾辈废弛。藏军虽然号称有15000多人，但是平常大部分士兵都在家里兼农牧业以维持生计。为了应对库尔喀的入侵，仓促之间也只能召集1000把人。而清政府在整个西藏地区的驻军更少，只有区区数百人。这些情报早已被库尔喀商人摸得一清二楚。另外，60班禅的两个兄弟不和，在班禅去世后，因为分割财产而产生矛盾。其中一位潜逃至库尔喀，愿为向导。因此，库尔喀敢于出兵西藏，并迅速占领了聂拉木等3处地方。